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堂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一堂主日信息。主，我们想到我们生活面临各样的情况，你呼召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呼召我们回到恩典。恩典是我们一切行事，我们一切喜乐的泉源。主，你今天也一样的在我们讲这堂课的时候，沟通碰到各样的困难，你也呼召我们回到恩典，在恩典里面长进。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你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孩子说的有不足的地方你自己来补上，你说话的时候就给我们一颗能听的耳，能服的心，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求你圣灵做那个人手不能做的事。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要讲沟通啊，这个现在是因为我在讲话，否则下面都在讲话，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我们人随时都在讲话，有时候话是没有讲出来，但是呢我们人生就是一个说话的人生，是一个说话的世界，所以这是一个话语的世界。这个话语的世界呢，我们来看在婚姻里面会有哪些话出来。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在一起时他竟然会用他现在的那副样子对我说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曾经是这么的亲近，如今却难得说话了。我记得很好玩一件事，我跟邱牧师我们走路是常常牵着手的。好，那我发现有些夫妇都不好意思，我在想说你们从前约会的时候应该牵过手吧。好，下面不错，他是请我原谅他，但是我对于自己所受的伤害却难以忘记，他所说的话实在是太残酷了。有时我会想我们放弃沟通算了，这样看来还轻省些，这些都很真实，这些都很真实，但是也同样也有下面的真实的。听你讲发生的事，我想你一定蛮挫折吧，这是一个不同的讲话。我知道神不喜欢我们这样继续吵下去，让我们有点时间冷静下来，来祷告好吗？看起来这是蛮困难的情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想当我们如果是生活在这前面这几个跟后面这几个，那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我们的话语可以使人生，也可以使人死，所以话语是大有威力。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话讲出去没有什么作用，我们的话语可以叫人生，也可以叫人死。圣经里面雅各书这样讲，舌头在白体，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我们夏天的时候常常看到加州大火，小小的火就可以引起那个大火，到后来可以几乎没有办法收拾。所以星星之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很真实的。在我们一句话讲出去的时候呢，到底这个话呢出来是他是把这个我们生命里面的很多原来是有生命的东西，原来一个可以是一个美好的婚姻，好像把很多东西一个借着话语一 很不留情的把它一个一个的烧掉。所以我们的话语在婚姻里面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所以箴言这样讲，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喜爱是生命的果子吗？那我们就开始要讲生命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死亡的果子，对不对？那我们就再继续往下去。可是我们为什么讲出来的话却是要引起死亡？话语的威力，我们来看回溯创世纪里面有哪些人说话。第一个，神说话。神说话有什么特色呢？他创造世界，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神他说话的时候就创造生命，建造生命。我们想起耶稣，他在往以马处斯的路上，他复活向两位门徒显现的时候，在一路上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呢，神的话的时候，他的门徒记载说他们心里就火热起来。耶稣他讲话的时候，人的心里又火热起来。耶稣讲话的时候呢，就是病得医治，可以赶逐污鬼，可以使风平浪静。所以当神说话的时候呢，神建造生命。神说话的时候，把真理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当神透过在旧约的时候，透过先知向以色列的百姓说话，到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在末后的日子，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日子，他是透过耶稣说话。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真理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的话是真理，耶稣基督是真理。当神说话的时候，他要启示真理，要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要我们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要我们认识神的在永恒的计划是什么。当神说话的时候，他把神圣洁的爱彰显出来，不是溺爱，乃是圣洁的爱。在整个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圣洁的爱。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说，爱是不嫉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面讲到神的爱的特色，最后面讲到爱是不喜欢不义。所以你看到当神讲话的时候，他把他的圣洁，把他的爱表现出来，最终极神说话透过十字架，把神的圣洁，神的爱向我们表明出来。神说话的时候，神的国扩张。当我们在看，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神要人说话，神给人说话的能力，好，赋予人说话的能力。神要人好好听，好好说，说话跟听话不能够分开的。好，你看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说话是要亚当夏娃能够要听话。神的话就能够说神的话。所以当人亚当夏娃，当人说话的时候，能够听神的话，说神的话的时候，神的国就扩张。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还看到有另外一个声音。当人说话的时候，好好听的时候得着生命，好好说的时候建造生命。所以当撒旦说话的时候呢，他挑战神的地位，神的权柄，神的话语。神岂是真说，你可以像神一样有智慧。所以不单如此，他扭曲事实，他像夏娃说的话，就是让夏娃心里面想，这个神他好像不是一个良善的神，他保留一些不要给我们。所以他拆毁人对神以及人对人彼此的信任。所以当撒旦说话的时候，他是出于恨， 所以他要摧毁生命，所以他要扩张他的权势。所以当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旦说话，而人选择听撒旦的话的时候呢，开始人说话就是要为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说话，所以开始呢就是摧毁生命而不是建造生命，开始不是出于爱来讲话，开始是出于恨，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就要摧毁生命。所以当人说话不是听神的话说神的话，而是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呢当人堕落以后，人说自己想说的话，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其实是罪的奴隶，所做的就是扩张撒旦的国度，撒旦的权势。所以我们要开始看到言语的威力，为什么开始它不是单单我讲话，开始它涉及神的国度要扩张，神要透过我们的言语扩张他的国度，撒旦也在讲话，也要透过我们讲话来扩展他的权势。所以你就看到言语有何等的能力。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我是否愿意学习在言语上来荣耀这位恩典之神？我记得在我儿子初高中的时候，那时候青少年都不太容易，那我自己就要学习言语上，那学得很辛苦。我记得那时候跟另外一个姐妹谈就是我分享我的学习，她给我的答复也让我吃惊，她说我不想学了，我觉得太难了。的确难，言语刚刚我们看到雅各书，他说前面刚刚那个经文的前面，他说如果有人在话语上完全，他就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的言语的确要学习不容易，但我们今天会继续往下，如果神的救恩来是要恢复这个被撒旦夺去的，在我们身上夺去的东西，那神一定要赐下恩典让我们来学习如何讲神要我们讲的话。那沟通，如果我们愿意学习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看沟通的要素。最重要在这个地方我要谈的是坦诚。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当你想跟另外一方你的配偶谈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办法坦诚的话，你就觉得很难沟通，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需要坦诚呢？以弗所书这样讲，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你留意看，所以因为这个所以的前面，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的前面也是讲到神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神在建造身体。所以这里面开始看到，原来我们需要坦诚要沟通，是因为我们是肢体。什么叫做肢体呢？肢体就是一起，虽然功用不一样，但是我们一起合作，我们来要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我们想到用从我们的身体来想是最容易想的，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都不同的功用，但是我们要为着一个同样要做要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整个肢体来一起来合作来做达到。但是呢，什么时候身体会出状况？中风，我们中风的时候呢，比如说脑子中风，那我们想要动这只手拿一样东西，但是我们的手不能动。我们在属灵的层面，夫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是患了属灵的中风，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呢开始没有那个沟通。为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所以我们患了属灵的中风，我们发现诶，我好像没有办法跟另外一个人沟通，另外一个人也可能跟我好像不太能沟通。那这个重要性就开始你发现说，哦，原来我在婚姻里面呢，我跟我的先配偶不能够沟通的时候，我们发生这个属灵的中风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夫妻可能试着走，可是你会挣扎会跌倒，因为你们没有彼此的沟通，你们彼此不了解。所以坦诚是非常的重要。那但是坦诚，什么叫做坦诚呢？坦诚是不是说你想做说的话那个就叫坦诚？我记得我在辅导一个 case 的时候，从前那这个弟兄就很坦诚，他说他每次坦诚的时候，我知道他就是在责怪他太太的时候。他说我很坦诚啊，那什么叫做坦诚？坦诚不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箴言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却为义人的良药。所以对比后面的智慧人，说话浮躁的就是愚昧人。圣经讲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个不叫坦诚，这个不叫建设性的坦诚，这个叫做愚昧人。那什么叫坦诚？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里面讲到，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呢，保罗他在谈到教会要怎么建造一个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中间突然间加了一个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就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一个身体要成长，一个婚姻是一体的关系要长的时候呢，一定要能够爱心说诚实话。爱心说诚实话是反映神之爱的坦诚，需要智慧，用恰当的方式分享恰当的信息，为要达到夫妻一体一起成长。所以你现在知道哈，你发现这个是何等的困难，要有智慧，要有爱，从哪里来啊？你我有吗？要从神，要从神哪里而来？好，用恰当的方式，你我能够等吗？恰当的方式，恰当的信息。我记得有一次琼斯，那时候我从前他看到我有一个问题，他等了很久，他大概等了两年。他后来神有一天光照我，光照我以后呢，我后来跟他分享。他那天呢，我跟他分享之后，他就说他已经看我这个问题看了几年了，那至少我知道应该有两年。那天他就讲了半个钟头，我一句话都不敢讲，因为我知道神透过他对我讲话。当他等，好，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等那么久，但是呢，需要圣灵的管制。你就会发现，当我们要能够讲出爱，有爱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常常被圣灵来管理我们这个人。我们再回头来看得更仔细，这个沟通的问题，好，来看得更仔细。在还没有犯罪前呢，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个代表的意义就是完全敞开、坦诚、信任跟安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敞开、坦诚、信任跟安全当中，夫妻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任何的墙，好，就是爱在他们的当中这样子涌流。但是当人犯罪以后呢， 羞耻。好，我第一堂的时候有提到人有羞耻，因为罪在我们身上产生的一个很直接，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不够好，我们这个人应该更好。somehow我们心里面知道有一个标准，我们应该到那个标准，可是我们没有到，我们心里面觉得羞耻不够好，所以呢躲藏。夏娃亚当的躲藏，亚当夏娃的羞耻，就是我们的羞耻，我们的躲藏遮掩。我们用各样的方式遮掩，我们用英文讲 put up a good front， 就是表现出一副外在很好的样子，我们用好的行为，我们用成就，我们用学识，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我们用外表的打扮，我们要遮盖我们里面觉得我们不够好，我们的羞耻。我们抱怨，我们推卸责任，指责，不信任等等，这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人夫妻之间沟通出现的问题的根源，就是第一个是罪，第二羞耻。罪和羞耻把夫妻之间的沟通完全隔离了，所以就犯了属灵的中风，两个人不能够坦诚的用爱的方式来沟通。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人就开始躲藏。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心里面一方面要躲藏，不让别人认识我们的时候，真相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也很可想被人认识了解，而且被人爱。所以这就是一个沟通的困境，一个坦诚沟通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在这里面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关系，三位一体的关系。神把这个关系造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渴望有爱，还有渴望彼此了解，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当人犯罪以后呢，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会躲藏，我们怕别人认识我们的本相。因为我们怕别人认识我们的时候呢，别人会不接纳我，会不爱我。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挣扎，我们不单如此，我们也怕认识自己的本相，我们很少人愿意来真实面对自己。还有我们逃离神的面，所以你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张力当中，我们一方面心里面很想有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一个爱的关系当中，可是我们又怕当我们在这样的当中，我们把自己坦诚太多的时候呢，对方认识我的时候，对方他会拒绝我，会不爱我。我们怎么解决面对这样一个张力，这样的一个困境呢？神来解决我们这样坦诚沟通的一个困境。因为我们来思想，如果我们开始认识这一位造天地宇宙的主宰，他是怎么来接纳我，他是最认识我的本相，他比我的配偶都认识我的本相，因为他直接看到我的内心的深处，所有黑暗的地方他全都看到，可是他却竟然爱我，在基督里接纳我的时候，这就给我一个自由，我开始可以来慢慢走出，跨出一步，来慢慢来坦诚，跟我的配偶来交通，甚至面对可能不被接纳的一个危险。所以耶稣怎么样来担当我们的罪呢？第一个，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活，因此我们被神赦免，被神称义，被神接纳。我们被神赦免，我们被神称义，我们被神接纳。 当我们认识到原来我这样子的一个罪人，神竟然看我的时候，他是透过耶稣基督看我，所以看到原来是看到耶稣基督，耶稣是唯一的义人，所以神透过耶稣基督看我的时候，他称我为义，他称他被我被他接纳。不单如此，我们来看耶稣遮盖我们的羞耻。福音不是只是解决罪的问题，福音还解决罪带来的羞耻。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经历的是何等的羞耻，他被人辱骂，他甚至他是可以算是赤身露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承担何等的羞辱。所以耶稣遮盖我们的羞耻，他羞耻，他不单十字架，他在上十字架以前，耶稣越过界限来触摸你我。怎么讲呢？在旧约的时代，有罪的、有病的、麻风病这些就要隔离，但是你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到耶稣他就近，他伸手摸麻风病人。当麻风病人说，主啊，医治我们，你肯吗？耶稣说，我肯。这是马太福音第八章。而且不单如此，耶稣还摸他。所以耶稣越过界限，他来触摸这些我们觉得羞耻的，我们觉得有罪的，耶稣来越过这个界限来触摸我们。不单如此，耶稣与你我认同，我刚刚讲到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经历所有的羞耻，他经历与我们认同，我们因罪带来的羞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世人羞辱，他与你我认同。不单如此，耶稣赐你我义袍，华衣，除去我们的羞耻。这个义袍就是这里讲的华衣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一天我们是羔羊的心腹，要参加羔羊的婚宴，神会赐我们一件新娘礼服。所以耶稣在透过我们今生这一生的所有的情况，他在给我们编织一件很美丽的新娘礼服，让我们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经历这么样大的恩典，就是神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担当我们的羞耻，他越过界限来触摸我们觉得有羞耻的人，他赐给我们义袍，给我们华衣。所以我们开始领受了这个礼物，我们开始可以把这个礼物也给我们的配偶，因为我们的配偶跟我们一样都会有羞耻，都会有些事情不愿意坦诚。所以不单我们将这个礼物赐给我们的配偶，在基督里面来接纳他，而且我们自己也开始可以向配偶坦诚。所以解决坦诚沟通的困境，真正的坦诚不只是关乎听说方面的基本技巧，它需要信心，它乃关乎敬拜。怎么说？我们通常讲沟通的时候，我们重点或者我们都是在讲技巧，今天也会讲一点，但是真正能够坦诚的沟通，是要先能够处理我们心里面这个惧怕的问题，惧怕坦诚的问题，惧怕被人拒绝的问题。所以他是需要对神有一个信心，他是关乎敬拜，到底我心里面，我在跟我的配偶沟通的时候，我到底我心里面看重的是什么？我看重的是神，我的配偶对我的接纳，还是我看重神已经接纳我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真正我们能够在婚姻里面坦诚沟通，它是关乎 信心对神的认识，还有关乎到底我看中是谁接纳我，是谁来接纳我，还是我的配偶来接纳我，我看中到底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记得神认识你，爱你，你不再需要躲藏，这能将你从要操纵以自我中心的沟通中出来，进入真诚爱人的沟通里。当我们越认识这位神，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这样子的爱我，在基督里爱我，接纳我，而且遮盖我的羞耻，我不需要再躲藏，我也不需要再操纵别人，我可以开始进入一个真实的沟通里面。那我们再看这样子，这个荣耀的福音让恩典来塑造我跟配偶的沟通。在我自己的辅导里面，我发现哈，大部分的夫妻哈，其实也不是夫妻，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概都是这两种方式，或者压抑，或者爆发。压抑就是说，大概就是不是你的方，就是反正我没有办法讲过你嘛，那就是你的方法。好，那我就不讲了，我就压下来。或者是呢，爆发出来，一定要我的方式，或者甚至压抑过头呢，也会爆发。好，但是神给我们第三条路，就是在爱心说诚实话。神给我们第三条路，就是在以弗所书讲的，我们可以在爱心里面把我们心里面的话可以讲出来。但是怎么会有爱心呢？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先跟神讲话，才能够用爱心跟对方讲话。你们发现有一件事很重要，神要我们学习好好听，对不对？才能好好说。我们要能够好好说这些话，我们需要先跟神说话，然后听神跟我们说什么话，我们才能够说出用爱心说诚实话。爱心说诚实话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坦诚分享自己，另外一个在爱中对配偶说话。有些时候你觉得配偶有一些不对的，你怎么在爱中来跟配偶说话？好，那我们就继续看。所以怎么第一个部分要怎么在爱心中来坦诚分享自己，这个就是比较技巧上的方法。我想我觉得看起来像，所以英文有人就说 I statement， I 就是我I statement， 比较是从我的角度，而不是说你怎么样，就是讲我。好，那这个是要操练。所以沟通是不是说完全不重视技巧？ No， 还是我们要学习技巧。但是呢，你会发现只有技巧不够的，因为整个沟通的问题是关乎我们这个人最跟我们躲藏的问题。好，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的重点就不是一直在专注在配偶的想法跟动机。好，我们就是比较把我们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好，心里面的比较是情绪上的挣扎，我们可以讲，好，我们可以分享。但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这个坦诚的交通不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是要有智慧的。所以这里面哈，分享的时候要有智慧，谦卑。因为有时候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可能会对方有一个误解。其实这个我发现在夫妻里面可能是常常发生的，那至少在我的婚姻里面曾经是有这样发生，有时候就误会了，整个好像平常可能事情都是按着这个解释都对，但是诶，有些时候呢，我这样来解释邱牧师，或邱牧师来解释我说他完全错误，完全错误，对我有一个完全错误的想法。 所以呢，要了解说我们的了解会受我们的想法欲望影响。好，我们会常常会就是贴了标签，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沟通的时候呢，就已经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对方来沟通。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谦卑下来承认，所以这个就用我想我觉得就比较恰当，不是说你是说我想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样子，这样来沟通。那分享情感还有情绪，这个是姐妹比较会的嘛，对不对？弟兄比较在这个方面一般来讲是比较弱的一环。但是我们来看耶稣，他是活出爱的生命，而且他其中是充满情感。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哭了。好，所以我们想象神造弟兄应该也有情感哈。那弟兄看球赛有没有情感啊？哦，有情感啊，也是在那里有可能还比手画脚的。好，所以弟兄是有情感的。情感表，当我们表达一个情感，它表达什么呢？它表达我的参与，我参与这个人他的生命里面。所以情感的表达在一个婚姻里面，恰当的情感的表达是非常合宜的。那姐妹呢，情感比较丰富，弟兄情感上的表达呢比较可能缓慢一点，所以姐妹要学会要有智慧，要有耐心，甚至等。因为沟通是既然是双方面的哈，如果姐妹都是姐妹在讲话，那你就没有给弟兄空间和时间来讲话。我发现这个问题是蛮普遍的，就是在婚姻里面的姐妹话多的时候，弟兄就不讲话。那在这个我们在讲促进婚姻的沟通的关系的时候，姐妹需要学习，要有时候就是要等待让先生讲话，少讲一些话，让先生能够多讲话，用鼓励的方式帮助先生来分享来讲话。当我们不愿意或不能分享我们的情感，也同样使我们不容易体会别人对我们的爱。我们如果是一个不太会表达情感的人，或者是没有感觉的，我们其实也不太体会到别人对我们的爱。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每一个我们的动作都是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就要问一个问题，根本的问题，你我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坦诚？如果我在人的面前不敢坦诚，我如果不认识福音的话，这么圣洁的神，我怎么敢在他面前坦诚？我可能就是逃之夭夭。所以我们要整个在讲到爱心说诚实话，你有没有发现最后要回到福音？到底我这个人对福音认识多少？我对神在基督里对我的接纳是否有一个完全的笃定？说不管我在什么样的光景，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称义，接纳我，我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坦诚地把我心里面的挣扎，我心里的黑暗跟神诉说，让他的宝血来洗净。你我有这样的坦诚吗？你认识神的福音是这样子的来接纳我们的时候，你就开始可以在你的配偶面前开始更多的坦诚，你也可以开始更多体会到爱，可以更多有爱的那个表达，更多的情感的表达。第二部分，爱心说诚实话，讲的是在爱中 对配偶说实话。好， 所以这个坦诚彼此建造，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讲话呢，一定要造就人。所以怎么样能够呢造就人呢？造就你的配偶，出于爱跟尊重，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没有爱跟尊重，下面我们讲的都没有用，一定是出于爱跟尊重，这是一个最基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神甚至我们这样的人，圣经里面讲神竟然以荣耀尊贵给我们做冠冕，我们是何等的人，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用荣耀冠是尊贵荣耀给我们做冠冕。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人有神的形象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的配偶从人的他的所作不值得，但是你想神是怎么对你我的时候，我们开始可以把这样爱的礼物、尊重的礼物，神要我们做的来给予我们的配偶。所以我们第一个出于爱跟尊重。好，所以开始第二个，建立对配偶的了解。在箴言里面讲，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其实有时候配偶啊跟我们分享一些事情，他不要我们的解答方案，他只是希望有一个人听他诉说他里面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你不要太急着给他答案，你还没了解他，你还没了解他，他可能就是要一个人啊听。有时候姐妹就很快给一个答案，好，有时候弟兄也很快就给一个解答方案，都不是要啊，要的就是你有一个倾听的耳，你要听他里面在处于什么样的挣扎的情况，他有什么样挣扎的情绪。好，了解配偶的世界，你需要了解你的配偶在什么样的世界，他在工作的环境那样的一个是一个很一个不容易的环境，你需要了解他的世界。好，还有敏锐说话的时间。所以箴言讲，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和其实何等美好。刚刚我们讲到，我们要敏锐说话的时间，你开始发现这个要等啊，你等得住吗？有时候我们就想马上讲了，对不对？这是要圣灵来管制我们，常常被神来管理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愿意尊主为大。所以当我们讲到沟通的时候，我再一次说，我们讲的不只是技巧，我们需要学习所谓那些用 I statement 这样子来讲话，我想我觉得怎么样，事情是不是可能是这样，这些我们要学。但是我们要认识福音，我们要认识，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工作，这样子我们的话语就开始能够慢慢讲出在爱中对配偶说出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改变的一些地方。所以那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倾听。好，你的配偶今天回来跟你说公司发生的事情，你能够听，你听的时候试着去了解他的挣扎，他的情绪，他是不是焦虑，他是不是愤怒。好，那你听了之后呢，你试着表达你听到的挣扎跟他所争他的一些情绪。所以你下面最后一个可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说让我们来祷告。好，让我们来祷告。但是呢，在我们讲到这个坦诚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安全的考虑。怎么讲呢？第一个，配偶的破坏性，当配偶有破坏性的言语跟行为的时候，开始 你要有智慧来分辨，有些事情你应该要怎么讲，或者有些事情是不是要沉默。好，我记得辅导一个 case， 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辅导的当中，当配妻子分享出一些她的想法，结果我当然做辅导的我自己有一些解读，结果回去以后，先生就是用我解读的去来攻击他的妻子。好，所以我这个我就去问老师这怎么处理。好，所以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当面提出来，好，当着两个提出来，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那完全失去辅导的功用。所以要留意，就是当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坦诚的沟通，我们要有智慧。那有些甚至于会有暴力倾向的时候，要寻求帮助，像这些。使坦诚沟通困难的情绪有两个，一个是愤怒，一个是惧怕。我们先讲愤怒。人的怒气哈，有什么特色呢？对有些人是有吸引力的，因为他给你操控权。当你发怒的时候呢，诶，你配偶就不敢讲话了，对不对？所以对有些人来讲的话，他不愿意放弃那个怒气，因为他觉得给他一个操控权。我们的怒气哈，最快的表明我们到底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效忠神或者撒旦，我们要得自己的还是我们要遵从神。我们每一次讲到说我们是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其实我们是在做罪的奴隶。但是神的怒气，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也发怒啊。神的怒气跟人的怒气，神的怒气是怎么样呢？出于圣洁，出于爱。你有没有看到有妈妈，你自己可能你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呢，可能两岁，车子他就突然间跑到马路上，你就很快的冲去把他拉回来，然后你就很生气的教训他，绝对不可以这样。你是出于恨他吗？还是爱他？爱他。所以神的怒气对我们的怒气，他出于爱我们，他要我们圣洁。神的怒气有一个特色，很久忍耐，而且是以爱来划定界限，它不是一个无止境的，它是以爱，它是一宿一宿一个弯，很久忍耐，以爱来划定界限。神的怒气在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发怒的时候，你的孩子大概就跑走。如果你对孩子发怒，发很大的怒气，你的孩子一般来讲就先逃走，等到你气平了，他再回来跟你说话，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发怒都是这样。但是当神发怒的时候，有一个特色，摩西竟然近前为以色列的百姓代求。你就会看到摩西somehow抓住神的属性，知道神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在神的圣怒当中的神，摩西不是离开他，乃是在那样的当中，他近前来，他来为以色列代求。你就看到神的怒气是以爱来划定界限。最后神对罪的愤怒是倾倒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他是要挽回我们这些罪人。但是圣经里面也看到撒旦的怒气，撒旦的怒气呢，他是出于恨，他是要毁坏，要分裂。所以你我要表达神的义怒，你必须愤恨厌恶你的罪，否则我们的怒气就是撒旦的怒气，是出于恨，要毁坏，要分裂。我们的怒气 马上告诉我们，我们到底的我们的心是要效忠神，还是要效忠撒旦。所以在婚姻里面，你的怒气，你会有生气的时候，但是你怎么样来回应你的怒气？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把我们里面的愤怒跟神诉说，也求神光照我们的罪，而且让神来调整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气的对象不是对方，不是我们的配偶，乃是我们的罪，让我们的愤怒好像神的愤怒是对罪的愤怒，而不是对罪人的愤怒。还有一个是沟通，坦诚沟通，困难的就是惧怕。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谈到一些惧怕，有一种是合理的惧怕，就是刚刚讲到我们坦诚了反而被攻击，好，这是一个合理的惧怕，要有智慧，所以要谨慎智慧或沉默寻求帮助。那也跟对方沟通，以往坦诚怎么被滥用，怎么影响到婚姻。好，但是呢，一般人的婚姻里面的惧怕，好，不是第一种的惧怕，乃是这种惧怕，就是呢，如果我被了解，我会被拒绝。在婚姻里面，这是一般人的惧怕。那这个惧怕呢，我要怎么处理呢？就是再一次要来再听福音，常常来思想神在基督里已经完全接纳了我，因此我可以，我当我分享我里面的时候呢，我知道我是冒一个险，但是呢，我知道这位神已经接纳我了，我开始可以冒一个险，可以有一点的分享，比较坦诚深入的分享，包括我的软弱的分享。所以我们可以向配偶坦诚，让他们遮蔽我们的羞耻，我们也同样遮蔽他们的羞耻。我记得在婚姻当中有一次有一件事情，我就一直不敢跟邱牧师分享，后来呢，圣灵在里面 的提醒，就是我应该要跟他分享。那我觉得也很感恩，我心里顺服。我跟他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他就遮盖我的羞耻，他就让他的反应让我心里面觉得很大的安慰，就是他遮蔽我的羞耻。所以呢，我们也一样的来遮蔽对方，他们会因为软弱，他们有些事情不敢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来遮蔽他们的羞耻。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我营造安全接纳的环境来促进坦诚沟通吗？安全接纳的环境，好，所以我今天讲的时候我还是要讲一点冲突，我们是只有五讲没有办法，但是我讲到沟通没有办法不谈到冲突，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问题。冲突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是在冲突中呢要成就美事。那我们先来看冲突，在伊甸园的冲突，在伊甸园的冲突，最根本的冲突是出自撒旦跟神的冲突。在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耶和华神当撒旦诱惑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神对蛇这样子说，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伊甸园的冲突是撒旦开始的，但是神把撒旦的箭头 转向撒旦自己。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神使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他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原来是撒旦开始的这个冲突，神将他整个全盘翻转，成为神对那个箭头指向撒旦，最终这样子的神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十字架冲突的最高潮。十字架上，撒旦完全被击败。所以当这样子我们来看的时候呢，神要透过冲突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要来做一件美事。撒旦是要用冲突来毁坏我们，但是神要用所有的冲突叫我们这个人经历神的恩典，要改换我们，改造我们像耶稣基督。所以神使冲突原来是一件不好的，成为一件美事。所以每日的征战对象呢，我们常常觉得冲突的对象就是那个跟我冲突的那个人，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面保罗这样的教导，我们征战的对象，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给我们很清楚的提醒，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知道当你在婚姻里面争吵的时候，你真正的仇敌是那个躲在背后看不见的，在你在对方心里面在搅动你们私欲的那个撒旦吗？当你知道的话，而当你愿意靠着神来征战的时候，你就会把箭头不再对着你的配偶，乃是对着那个背后要毁坏神的儿女的婚姻那个撒旦。还有我们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罪。撒旦的工作呢，你看从这里面看，雅各书讲，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在雅各书这个经文的前面讲到罪，讲到就是向神认罪，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在婚姻里面你以有对方的罪，有你的罪，还有魔鬼在当中搅动我们的私欲。但是感谢神，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夸胜。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图哈，每日的征战。这个图呢，这是两个人的心哈，两个人怎么反应啊？这个是一个良善的心，好的心，他用一个好的方式，敬虔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夫妻当中一方是用不好的方式来回应。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般来讲，我们的心哈，会想会要。我们就会用我们，当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三种方式，一般有三种方式来回应对方，来对待对方哈。第一个用安抚的方式，就是哎呀没事啊没事啊哈，就是用让对方不要生气，让我们能够好像目前把情况能够平缓平和下来，这是用一个安抚的方式。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漠视的方式，好像这个事情不存在，根本就不去理他。好，那这个是在婚姻当中，有时候弟兄比较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的方式哈。那有时候就去睡大觉啊，就像这样子的情况，漠视不去，好像这个事情不存在。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攻击对方，用一个非常恶劣的态度、言语来攻击对方。所以一般是这三种方式。第一个，哎呀，没有关系，要怎么样？我下次改了，就用这些和缓的方式。第二，完全这个事情好像不存在。第三，言语攻击。好，那如果是一个良善的心，他怎么回应呢？这三个哈，看起来都有点相似。好，我先讲到这里。通常会有这样方式，我们会有几个心里面的欲望哈。我今天就不细讲，但是你们回去可以看，就是会有，通常这个想要安抚对方的，通常心里面想要是对方接纳你，对方爱你，想要的是一个亲密的关系。通常第二种漠视这个冲突哈，漠视事情的存在哈，冲突的存在，通常想要的是舒适、安适 ，comfort， 就是心里面就是觉得我要的就是要一个舒服、快乐，所以我根本不想想这个事情啊，或者是完美，心里面有一个完美主义哈，所以根本这个事情等于哎呀，我不想弄哈，太复杂了。攻击哈，通常是有这些心里面想要成功、权力、控制、赞赏，通常会有这样心里面的欲望的时候呢，会用攻击，尤其是有成功欲望的、有权力欲望的，常常会用攻击的方式来处理冲突。好，有这三种处理冲突的方式，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不同的想要的东西。在圣经里面就用偶像，我们心中有不同的偶像，接纳啊，就是一直要对方接纳我，或者我心中就是想要一个舒服的生活，所以我的配偶就是来服侍我啊。还有成功、权力。好，那另外呢，但是当一个人愿意被神改变的时候呢，他是信心悔改爱神爱人来主宰他的心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子的反应，让步、等候、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让步呢，好像跟安抚有点像，但是他不是安抚，他是分辨。这个时候呢，可能不是讲话的时候，我宁可让步，好，我宁可让步，甚至也会想到说，有可能是我对对方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所以我现在可以让步。那第二个呢，是可以等候，因为这边跟这个是漠视，这里是等候，就是觉得时间还没有到，我如果要跟他讲，可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需要祷告，我需要想思想怎么样来跟他分享。那时候到呢，爱心来说诚实话，怎么样在爱中来把心中的话讲出来。所以在婚姻里面呢，会有这样子截然不同的反应。那我问你们呢，婚姻里面是不是同时要两个人改变，婚姻才可能改变？很多人说是哦，其实不是。我在我辅导里面，不是。只要一个人愿意这样子，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开始神，你从前都是扮演神的角色，要改变对方，对不对？但是当我现在开始等候神，开始祷告，把心中的话跟神讲，开始神自己进来对这个人说话。所以在这里面哈，这个图哈，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另外一个画法，就是说这边先出来跟神讲话，然后再进去跟这个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所以你就会发现神在当中，当神在当中的时候呢，你让神做他做的事，你做你的事，好，那神就会改变对方。我自己最稀奇的是有一次有一个辅导的，我觉得那个 案子从我自己的那时候我还去请教我的老师哈，就是说这是怎么处理，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就跟这个姐妹讲说，我不能够，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婚姻改变，但是我能够做的就是帮助你站稳。所以我好，所以我就帮助她站稳，她慢慢来，在看到她自己对先生有很多的论断。她先生最不喜欢她的就是自义，自己自以为意，所以他在这些方面他就慢慢学习操练，让神来改变他，也慢慢学习来赦免他的先生，也慢慢看到神在他的这样子一个苦难当中，十几年的当中，神其实有他的目的，神要改变，神有他的目的。好像在路德记拿俄米是第一章，他是很苦，但是他的生命还没有走到，还没有结束，他还有人生一长路。神在拿俄米的身上最后透过路德做出一结出一个美好的图画。所以当这个姐妹她开始看到原来她生命里面她现在所经历的事情不是一团混乱没有意义，乃是神正在透过她所经历的事情在制作他，在改变他，成就一件美好的事。所以他心里面很多的学习，很多把自己心里面的话跟神诉说。在这样差不多九个月以后呢，神做了非常奇妙的事。十年左右，他先生都没办法改变了，他先生开始改变，他先生开始改变。所以我们是可以但是我能把握保证说你这样做的话对方一定改变，我没有办法。但是我可以，我要帮助人的时候，我说我能做的就是帮助你站稳你跟神的关系，剩下的是神的事情，神怎么做我们就是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沟通既然要在爱心中说诚实话，要来被圣灵管制，你就会发现需要这个荣耀的福音，需要认识原来我这个人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呢。我这个人有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信主以后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你知道青少年他们都是在寻找我是谁，其实人生都在找我是谁，然后按着我是谁要活出那样的生命。所以当我信了耶稣以后，你知道你是谁吗？圣经怎么讲你？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你知道你是圣洁蒙爱，是神的选民吗？圣洁在这里是被神分别出来，用主耶稣的宝血洗了洁净的人。你知道你是蒙神的拣选，是被神分别出来，他的宝血洗净，是蒙他爱的人吗？当你抓住这样子的时候，你的新的身份，你就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来彼此相待。常常神要提醒，保罗常常提醒信徒他们是谁，然后跟他们讲他们应该怎么生活。下面一个，在你知道在基督里面你我有一个全新的前人吗？你我跟没有信主前是不一样的。加拉太书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你我像我刚刚早先讲的那个姐妹，她说 他太他要学习怎么跟他的儿子讲话，他觉得他不想学了，太累了。我们在婚姻里面要学习用对的方式来沟通，用建造的方式，你会发现你会跌倒，你会常常失败，但是在这个失败当中，你知道一件事情，你我里面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吗？是已经有基督在我的里面活，基督要在我们里面，他要长大，他要生命要生长出来。所以真正沟通的解决之道呢，是荣耀的福音。离了基督，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沟通的问题，你学了所有的技巧也仍然不会解决你沟通的问题。基督解决了沟通的困境，就是罪跟羞耻的问题，让我们开始可以敞开。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拥有全新的身份，全新的潜力，可以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求神让恩典来塑造我们跟配偶的关系。我们在思想，当我们会跌倒的时候呢，其实彼得的经历就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体会，神的恩典。当彼得他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天，在耶路撒冷的黑夜里，他三次否认耶稣基督。在那样的当中，当耶稣回头看他，他痛哭的出去痛哭的时候，他想起耶稣的话，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经过走过彼得的路，就是我们的跌倒，但是你记得神的恩典，就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代求，仍然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而且当我们成长起来的时候，神要用我们坚固我们的弟兄。所以最后神对彼得对保罗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最后的大问题，三大问题，你为谁说话？神或撒旦？你认识神荣耀的福音吗？你知道神在你婚姻的冲突中要成就美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我们谢谢你，在伊甸园，撒旦所要做的一切的毁坏的工作，你把箭头转向他，在十字架上，你把一切攻击我们的字句，我们做不到的，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向仇敌夸胜。我们如今是蒙你爱的，是圣洁蒙爱的，是你拣选的，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今活着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你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坦然无惧到你的面前，我们也开始可以在婚姻里面有一个坦诚的建设性的交通，我们可以彼此遮盖彼此的软弱，彼此的羞耻，用恩典来塑造我们的关系。求你圣灵说话，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每天做那个人手不能做的事，常常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并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以爱来回应你在我们身上伟大的工作。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